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一切师父说了算。一，在邪恶的黑窝中用书面形式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郑飞。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曾说过，每个人做什么那都是有原因的。现在我才明白，我从学校门入了部队门，干了十几年的宣传报道工作，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干了几十年的编辑工作，原来都是为今生今世注视正法做的准备。特别是2000年底到2003年2月，我在邪恶的黑窝中只好利用邪恶不得不准许写的上诉信、家信、思想汇报等文字形式，智慧的同邪恶周旋，来讲真相，弘扬大法。只要大法弟子不忘自己是注视正法的大法徒，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就会得到师父法身的呵护，就能闯关破阵，所向披靡，从而彰显出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无量慈悲。正如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下面谈几点与同修们分享，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棒小伙突死，邪恶黑窝草菅人命。那是2000年11月的事，我因所谓非法集会被抓，关押在某市第三看守所。一天上午十点多钟，两个警察连拉带拖的把一个戴着手铐和很重脚镣的棒小伙带进屋。警察只给他开了手铐，没打开脚镣，把他安排在第五排中间，离我仅有两人之隔。原来棒小伙38岁，未婚，刚办理下岗买断手续，到北京正式法，决心法不正过来不回来。当时有不少大法学员有这样的打算，在去北京前自己复印了一大摞真相资料，在公园附近发给路人，结果被警察抓到，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就不说姓名住址，被送到看守所。一位同修凑到跟前小声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他看了一眼同修说，谢谢，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需要。在刚刚迫害初期，能说出这样信师信法的话，实在难能可贵，大家投来了许多敬佩的目光。到了晚上，值班狱警把棒小伙分到了据说最邪恶的六班，就住在我隔壁。六班长铺头为了多得奖分早日回家，打坏了不少犯人，其中也有大法学员。他手下有三名打手，都是他的副手。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大都利用这些人渣管犯人，可想而知有多黑暗。到了晚上，六班长把门一插，开始审问新来的犯人。先叫打手把小伙归弄成撅腚下腰，两手后伸上翘成飞机式，一种惩罚。然后班长问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棒小伙一概不理睬。三个打手一起上，一顿拳打脚踢，休息一会儿又问，还是不吱声。六班长叨咕，我还头一次碰上这么顽固的，小子真有刚，兄弟们叫他见见血，看他还刚不刚。打手们从床底下拿出棍棒，不一会儿就打断小伙子的一条小腿和两根肋骨，帮小伙的一声声惨叫撕心裂肺，一会儿就晕过去了，抬卫生室进行处置。小伙哼叫了一夜，我也通宵没合眼。第二天上班，管六班的狱警把六班长叫到门外，就正对着我的门口问，那法轮功交代没有？没有，小子很有刚，后来被兄弟们敲断了小腿和两根肋条。狱警根本就没当回事的说，要注意点方法策略，不过真不老实，一时失手打死了也没办法，我们所每年有两个死亡指标，今年的还没用呢。六班长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这其中有一天晚上，棒小伙被弄到管教室，据隔壁的同修反映，就听管教室那屋传来咕咚咕咚的棍子打到人身上的声音，开始还有喊叫声，后来就没声了。这几天小伙子被折磨，不断的叫喊呻吟，晚饭都摆在床前没动。医生说，你已4天没吃东西了，再不吃晚上可得灌食了，你可想明白啊。到了晚上9点多钟，医生叫6班出3-4个人帮着灌食，趁医生不在，3个打手跟6班长加了很多盐，3个打手按着，班长协助医生灌。只听小伙叫，齁死我了，咸死我了，你们这帮恶鬼不得好死，喊着喊着失声了，只听一个劲的干咳。医生急了，谁干的，你们这不是坑害我吗？6班长急忙忙在医生耳边耳语了几句，医生不吱声了。到了半夜也听不到小伙的干咳声，只听抬人的脚步声，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走了，简直耸人听闻。仅仅2天2夜就把人迫害死了，太可怕了。邪党统治下的黑窝根本不把人当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轻松。我欲哭无泪，只感到心里堵得慌。所里紧急开会研究对策，据说6班长已到期放回家，3名打手也转走了。所有知情人都谈了话，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身安全也会守口如瓶的。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就像根本没出现过棒小伙这个人一样。棒小伙的惨死之所以能让我看到听到，也不是偶然的，就是让我曝光出去，为家属有根有据的讨回公道。可是在这邪恶的黑窝中，24小时值班不断，笔纸不准有，怎么写，就是有纸有笔，有什么时间写。和我住在一起的已退休的老师看出我的想法，他说，恶人再恶，他也得用人给他干事，你要下决心写，也许我们可以帮你一把。我高兴地说，太谢谢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请求狱警要写封上诉书，他迟迟不表态，后来听说老教师跟他关系不错，从中劝了几句，狱警就答应了。在上诉书掩盖下，我很快就写出来了。退休教师早就想好了，连夜缝在棉裤里又穿在身上，高兴地拍拍说，老弟放心吧，万无一失，这也是我们对死者的一份告慰，小伙可以安心地走了。我很快离开了看守所，棒小伙的冤案怎么处理的详情不知，只听说看守所整顿了很长一段时间，领导狱警撤换了不少。我想单从善恶有报的天理看，也不会放过恶人的。第二部分，震惊中外的314惨案。01年大年前几天，我被非法批了2年劳教，押到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该所法轮功学员猛增到200人，当局把分到5个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一起，成立了一个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下设普通、宽管、严管3个中队，普通管理中队在2楼，严管中队在3楼，宽管中队在4楼。3月10日，3楼的一位学员被值班狱警打得鼻口流血，一只眼睛睁不开，还给关3天禁闭的处罚。严管中队经过协商，决定从早餐开始绝食，2到4楼一起行动。第4天，大胖子所长通知3个中队派6名代表到会议室开会，我和30来岁的同修为严管中队代表，我们提出3条：1、马上释放被关禁闭的学员；2、打人狱警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打人了；3、废除变相体罚的坐板制。还有代表提出每天给1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还有的提给2小时学法练功的时间。还没有等学员发完言，胖所长就拍桌子叫嚣，这是专政机构，散会。第5天，即3月15日早9点多钟，全所的男狱警和男工作人员，有拿电棍的，有拿狼牙棒的，还有拿铅沙灌的铅沙棒，这种铅沙棒带最阴毒，伤内不伤外，国际上早就禁止使用，中国人在用。30-40人凶神恶杀似的冲向2楼普管楼，手举着凶器问法轮功学员吃不吃饭，不吃饭的站出来。10来个学员站出来， 被拖到管教室，各种刑具一起上，拳打脚踢。有几个学员被打得几天不能自己穿衣服，他们又冲上四楼，过半数人说不饿，不饿也打，又是一番疯狂的暴打。三楼是所谓严管队，所有法轮功学员听到二四楼的喊打声喊叫声，不约而同的大声喊，打人犯法，打人是法西斯行为，你们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你们顶着国徽干着法西斯的罪恶。有的手牵着手使劲跳，弄出声响来抗议。估计快到三楼了，我急忙跟大家说，昨夜天快亮时，我梦见满天彩霞，一条是有两米长的大鲤鱼，首尾发着光，伴随着轰鸣声飞向西北方向。同修说，悟什么？不用悟，明摆着鲤鱼跳龙门，跳过去你就是神，跳不过去你就是一条小鲤鱼，是师尊点化叫我们过好这一关难。同修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捍卫大法。恶警冲上了三楼，带头的队长一脚踹开，你们喊啊，怎么不喊啦？指导员也跟上来了，说不用跟他们废话，不吃的站一边。齐刷刷的全站起来了。队长气哄哄的说，有种，不愧是严管中队的。他指挥着两个警察拖一名大法学员拖到旁边的管教室，一个警察摁着，另一恶警就电就打，像疯了似的，哪里都打，告饶了还不停的打，直到打昏了休克了才住手。有一个27岁的大法学员，舒兰县的牛俊慧，开始他不吱声，就一直打，打折了两根肋骨，就听他微弱的哎呦声，不行了，我要死了。恶警像失控了似的，还是没鼻子没脸的打，他之前还知道爆头，这时两手一松晕死了。恶警一狼牙棒就打在他左边脑袋上，打出来了一个塌陷的洞，血不是流出来而是喷出来的。一个恶警跑到我们屋要卫生纸，抓起两卷就给堵在喷血的洞口，学员只有心脏还有点微弱跳动，恐怕抢救都不一定来得及，但还是抬上救护车拉走了。光严管一个中队就打昏或打休克的八名，拉到市四医院劳教所指定的定点医院抢救的三名，全大队重伤害的65名，一般被打的105名，其中没抢救过来的一名，还有一名被千杀棒打碎肺叶，是运输队的侯占海，高烧不止，分流到外地后仍高烧不退，一透视两肺全碎，都已变得腐烂，随时都有死亡危险。当地司法局出车连夜送回家，第三天就去世了。由于所内所外的大法弟子紧密配合，消息很快传播出去，外面的大法弟子全力营救和揭露迫害，第一时间把314惨案告诉外面的同修，给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传播，有向人大政协反映情况的，有组织家属来所要见亲人和要人的，劳教所出人命了，打伤了一大片，听说送医院的不少，这哪是警察，国民党兵也干不出这样的事，太惨了。每天天不亮，有打的的，有步行的，有几百米不通交通车赶到这近郊的劳教所打探消息，劳教所的高墙外铁丝网外站满了人，有的年轻妇女抱着孩子哭，担心自己的亲人遭不测。在压力下，省人大马上要组团来调查，劳教所当天就实行了戒严，大门关闭，全所所有人一律吃住在所，外人一律不接待。胖所长忙得焦头烂额，他把他的公司关系都用上了，求顶头上司快出援手帮他们度过目前的窘困。很快他的上司拿出方案，马上分流疏散65名重伤害者，分别安插到省内东南一线的四个劳教所内，先应付省人大检查团。惨案发生的第五天上午9点紧急集合通知，上大客车马上出发，到什么地方不准问，谁该下到时通知，不能自理的用担架抬上车，行动不便的由人背上车，半自理的一人扶上车，不管多难受也要忍受几小时，都不能大声说话喊叫，只要活着还有口气就得走，这是命令。师尊在《精进要旨二》致辞中讲， 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抵制对大法与弟子们的迫害。讲清真相是对邪恶揭露的同时抑制邪恶，减少迫害。揭露邪恶的同时是清除民众头脑中被邪恶的造谣与假象的毒害，是在挽救人，这是最大的慈悲。为此我尽一切努力，排除一切磨难，也要按师父的要求及时写出来，揭露迫害。即使上不了明慧网，当时能上明慧网的太少了，能更大范围的曝光邪恶，也要留下无比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师父早就给我安排的历史使命。在写的过程中，基本上和写棒小伙突死差不多，只是更艰巨，波折更多。光被毁重写就两次，最后几乎在全宿舍大法同修的掩护下，一边做板，一种刑罚，一边写才得以完成。2003年2月份，大年前三天，我闯出劳教所，同修问起314惨案是谁写的，肯定是亲身经历者所为，不然怎么能写得那么具体感人，我就是流着泪看完的。一听同修谈到314惨案这件事，我就激动不已，又把我拉回到那段悲壮残忍和同修坚定不屈、金刚不动捍卫大法的场面。我想只要有人看到了，这就足够了，我没有白付出，没有辜负师父赋予我的伟大责任，我的历史使命也在兑现中。请听第10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一切师父说了算。二，在邪恶的黑窝中用书面形式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郑飞。第三部分，从100%转化到100%重新修炼。314惨案的第五天下午2点多钟，我们一行15名大法同修走进沈长县的吉林省一侧的一个小城市的 L 劳教所，被安置在轮训大队独占的3层小楼的第三层，一个教室改成的临时板铺宿舍。高兴的是15名患难与共的同修能住在一起，值班人员监督的再严也挡不住同修之间的沟通。虽然是被当局疏散来逃避省人大的调查，但那也不是偶然的，也是有使命的。在来的路上，有的同修从天幕中突然看到另外空间正邪之间正在大战，其中一队天兵天将下来了，我们都悟到我们就是师父派来的天兵天将，来这里帮助蒙难迷失的大法学员。据说这个劳教所共有42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下100%的写了武术声明不练法轮功了，情况非常严峻，面临艰巨的反迫害的生死考验。这个所的教育科科长50来岁，自认为满腹经纶，怀才不遇，他的同学最小都升到了局一级了，唯有他还是个教育科科长。他决心在这次迫害法轮功中一展身手，不久前在全国的迫害转化工作会上受到政法委书记罗干的口头表扬，为保住这100%的转化率不变，关键是封锁围阻外来15名大法学员对当地学员的影响，千方百计不让当地学员听到真相，除吃饭在一个食堂没法分开外，其他一切都不能接触。问题的焦点就是转化与反转化，这个100%成了他一副窒息的枷锁。为此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组织这15名外来大法学员，最后他们认为最为可靠的最好人选是一位55岁副团职转业干部，半年前被非法抓进来的法轮功学员。此人为人低调平和，善于联系人，又练了一段法轮功，知道法轮功的一些知识，教育科科长认为他是好人选。人算不如天算，恰恰他认为最可信赖的专职副队长，3天就从心里向我表示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一修到底，目前形势下甘心忍辱负重，为帮助当地42名迷失的大法同修走回正路立新功。这个专职副队长的经历职业和我差不多，比我小5岁，亲热地叫我大哥， 都当过兵，共同语言多，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一天他直率地问我，大哥，你说这天安门前自焚能是真的吗？我怀疑有假，又说不明白。我说，老弟，你同当地的大法学员一样，都是自焚之前进来的，看到的报纸电视都是邪党抹黑大法的，暂时弄不明白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你和同修多问几个为什么，合不合常识就会明白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警察背着灭火工具巡逻，着火不到半分钟就有20几个灭火器一同上去灭火，就是报警也得10分8分钟的，那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吗？带头喊口号的王敬东脸烧呼巴了，头发却完整无损，头发见火就着，谁都有这个生活常识。老弟，不仅天安门自焚是造假，自720之后所有关于法轮功的宣传全是造谣污蔑，都是骗人的。副大队长十分痛心地说，我和我们当地42名大法学员都是这样在压力下怀疑的，半信半疑的，能看出点破绽的也不敢吱声，有的甚至根本不去多想，稀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你放心大哥，只要我们打破间隔，打破封锁，让当地学员多接触真相，明白真相，他们很快就会转变过来的。何况我出入自由。我握着副大队长的手说，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我们有了你的帮助太幸运了。从此我们与副大队长3天2头碰头协商，配合得很好。一，将计就计，弘扬大法。我们被送来的第3天，教育科长就叫我们写思想汇报，而且不计时间长短，不限字数多少，不抓辫子的3不政策。同修小声议论，就是想快点摸透我们的思想，把外来的15名大法学员也都转化了，看他教育科长多牛。我说，人都想做好梦，那我们就利用他的3不政策成就我们的梦，把真相写清写透，使当地学员看了就明白，就要返回大法。另一同修说，你别做美梦了，他那么傻，封闭都来不及呢，还能叫当地学员看？别费劲了，应付应付算了。针对这个问题，我们15个外来同修一起切磋交流，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世人都是被欺骗和蒙蔽的，包括警察，都是因为不了解真相，才对我们有误解。只要我们把真相讲清楚，揭穿谎言，他们就会理解。哪怕有一个人看了我们的真相，我们就没有白费劲，绝不放弃这次宝贵的讲真相机会。大家说写就写，运笔如飞，一气呵成。我用了1天半的时间写了15000字的思想汇报，还有几个高中大专文化的学员也都写了几千字的思想汇报，大家从不同角度讲述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如自焚真相、425上访真相、在中国练法轮功不违法等等。实践证明，这次整体配合全面讲真相震撼了整个劳教所，从所长到教育科长，到住所检察官，到一般的警察狱警，甚至当时被非法关押的所有法轮功学员，看到听到真相后，他们都感到很震惊。大面积的讲真相迅速扭转了整个形势，使大多数人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为我们找回42名同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弘扬大法的作用。收缴思想汇报的是借道教育科做内勤的当地学员，他也是不甘心转化的，很想看外来大法学员的一些想法，他一边收一边看，收完了也看完了，唯有这篇15000字的一时看不完，又舍不得放下，走回办公室，坐在办公桌旁，方一气看完。从他激动的表情，他是从谎言中跳出来的兴奋感，那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凡是他认识的当地学员，他都去说，原来自焚是造假，是骗人的，我们都上当了。我每次吃完饭，中间10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就有不少后勤工作的当地学员围着我，你的汇报我们看了，思想可敞亮了，你们早来我们就不会转化了。也有的说，完了，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赶紧说，一点都不晚，师父在看着我们。我告诉他们，师父在《精进要旨2》理性中说， 学员在难中很难看到事情的因由，但不是没有办法。当静下心来，用大法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你们在后勤工作，比到野外挖水沟好多了，有的是时间学法，互相切磋，赶快行动吧。师父在看着每个大法学员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啊。这天晚上，副队长见到我，高兴地说，教育科的内勤特意找到我，很认真地向我推荐一篇思想汇报，劝我再忙也要看看。我一看是大哥写的，就一起看完了，真无以言表，就恨自己知道的太晚了。不过我有个想法，想和内勤共同把思想汇报中的几个真相片段摘录下来，打印下发每人手中一份，叫每个大法弟子都看看，为以后重返大法修炼做些思想准备。我高兴地抓住副队长的手说，老弟，师父给你开智了，我都没想到的事你和内勤想到了，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快，越快越好。二，联合上诉威力大，制止迫害显神奇。我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每当一点办法没有时，突然就会有想不到的人，想不到的事突现在眼前，使我真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感。就拿写联名上告信搬掉教育科这个张牙舞爪的拦路虎的过程来说，就是这样的。我们住的三楼卫生间的外侧有两个小坟包式的钢筋焊成的建筑，每个小坟包只容一个人爬进爬出，里面关着一位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天幕半开，文中我们就叫同修 A 吧。这天放风时，我以尿急为由去专访他，他正在洗脸，趁看守在门口跟熟人研究事之际，我低声快问，他小声回答，很快弄清了情况。我又掀开血迹斑斑的衬衣，露出仍在流血水的道道伤痕，我含泪离开。同修 A 在我们来的前一天约了两个年轻的大法学员一同到教育科教重新修大法的声明。教育科长一听就炸了，手持由光缆化纤特制的钢鞭，这鞭子打晕死过人，打休克过多人，谁都知道这鞭恶毒，打身上像咬人肉一样。两个小孩看到科长甩了甩鞭子就晕了，马上说，科长，俺不教声明了，俺不练了。科长嘿嘿冷笑，这还差不多，站一边听着。科长把鞭子递给大个子狱警说，我们是100%的转化率，骨牌效应，懂吗？有一个反弹的开头，跟着10个20个是一样的，就把这100%的招牌给毁了。这是我教育科的心血，我们所的金字招牌，我豁出这身皮也不允许你们重新练。科长越说越自我陶醉，忘了同修 A 还没表态，就说，还是小年轻的脑袋来得快，不练了，你呢？同修 A 根本不理他那个茬。科长火又窜上来了，大个子给我打，不要怕，他豁出死我就豁出埋。大个子一气甩了5大鞭子，小老头虽没感到痛，也倒下了，休克了。其实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为了保护弟子演化出休克的假象，大个儿警察浇 A 身上一桶凉水，把他拖到禁闭室。 A 同修重新修大法的愿望多么强烈，可是不把教育科长这个拦路虎打人不眨眼的魔王扳倒，同修 A 和当地42名学员重回大法修炼就相当难。正在这时，传来了检察院住所代表，大个子检察官自费请外来15名大法学员吃一顿猪肉炖粉条，这是有名的东北家常菜。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公检法一直是助纣为虐的，他为什么单请外来15名大法学员？当我明白了法官与办案有关，就想借此为同修 A 上诉，营救 A。 我马上集中思想，构思起草上诉书的书面文字结构问题。上诉书涉及到许多法律知识，没有法律知识怎么告他知法犯法呢？反过来告你个诬告罪，反而害了自己，加重了同修的被迫害，怎么办？关键是弄到本法律知识， 可是在这喘气都不顺、封锁的风水不透的邪恶黑窝中，要向谁借本法律知识，真比登天还难呢。冥思苦想了两天，一点进展都没有。检察官请客的第三天午餐时，发霉的玉米面窝头糠萝卜丝做的汤仍放在桌上，别人吃完离开了饭桌，我正在一小口一小口喝着白开水。人到了无计可施时，有脑袋还不如没有脑袋舒服。大爷，突然一个声音把我惊醒，转脸一看，是位浓眉俊眼的俊小伙到我耳边小声说，大爷，你我都不认识，但我知道你是大法弟子就够了，我感到你一定有什么难事需要帮助。我说谢谢，不过我的难题谁也帮不了。俊小伙机灵地看了一眼周围，又小声说，我刚得到一本法律方面的小册子，你想不想看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太急需了。我刚说出急需两个字，俊小伙麻利地把小册子一下子放到我的外衣口袋中，站起身说，大爷，什么也别说了，只要你需要，就说明是我应该做的，这小册子就该你用，我走了。我握住俊小伙的手忙问，你的特异功能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我急需？我说不清楚，就觉得你非常需要，必须马上送给你。我眼泪汪汪地望着俊小伙，多好的同修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回到宿舍找到副队长，两天内保证我不受干扰。他说，老哥你放心吧，一切有我。我如饥似渴地把法律手册浏览一遍，把能用的条文都抄下来。例如刑法中的治安条例中就有一条，犯有重伤害罪的判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徒刑，这条用在教育科长身上正合适。还有国际上废除的酷刑和刑具，中国司法系统都没执行。第二天下午3点前我就写完了，刚要落上我的名字准备交给副队长，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大脑中，为什么不叫15位大法同修都签上名，那威力不更大吗？我立即将信送给同修过目签名，很快13名同修签上了名，唯有2名40来岁的同修迟迟不表态，也不看信。这时人缘比较好的同修走过来，我把任务交给了他，他很快说服了2位同修，这样15名大法弟子的大名都签上了，无比庄严神圣。副队长第二天早6点趁所长散步时双手呈给所长，所长打开信一看，一大串签名，愣了一下，认真看起来。看完后，叫身边人告诉教育科长上班，到所长办公室找他。教育科长知道是我起草的联名上诉书后，就3天2头提审我。先是联合轮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总想挑起又棒又壮的队长打我，替他出出气，可是一次次不了了之。他不知道为什么老失败。不久又把我单独调出轮训队，到挖水沟的5大队，想叫大队安排我整天泡在水里吃点苦头。谁知5大队队长不听他指挥，反而叫我跟一个瘸子轮流值夜班。教育科长仍不死心，追着大队长磨叽。5大队长急了说，你来当5大队队长吧，要叫我干就这么定了，我总不能安排个跟我老爸一般大的老人下苦力吧，人干事总得长点良心吧。把教育科长顶得耿耿的，一句话说不出来，低着头红着脸走了。这次又凭他的老关系把局管理科的科长搬出来，又把调到后勤工作的10几名学员也带到会议室，逼我辨认谁给的法律小册子。开始我有点紧张，分析了一下形势，认定了他是最后的挣扎，心也就平静下来了。还是按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的做，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刚刚得到师父关于发正念的法， 我就是死死盯着他不停地发正念。阴阳怪气的教育科长说话了，小老头，今天当着所管理科长的面，还有借调到后勤工作的学员，你要不辨认出来，你就是背叛了真善忍大法，我要替你师父清理门户，绝不饶你。局管理科科长也说，老头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你就说说看。从两位科长底气不足的发言中，我知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已被解体了。我说，教育科长装内行，张口就清理门户，用旧社会帮规黑道的东西唬人，颠误法轮大法，你要是明知故犯，可要小心遭报应。正因为我真修真善忍，我才不去辨认是谁给我的法律小册子，也让你少犯罪，对谁都有好处，一切由我一人承担。再说一本全世界都公开的法律常识，看一看何罪之有。你唬3岁小孩行，唬大法学员就太可笑了。我也奉劝两位科长，假戏不要再演了，劳命伤财，该收场了。我这样揭露他们的假面目，太出他的意料之外，所以无言以对，半天无人说话，有的竖起大拇指，有的捂嘴笑。最后管理科长给自己找台阶下，先点了一支烟，说，老头一时想不起来，可以理解，岁数大了嘛，今天我看时间不多了，都回去吧。整了我半个多月的法律小册子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三，整体配合搬掉拦路虎。这天，我们15名同修正在教育科隔壁的小课堂午休，大家刚坐下，议论切磋，刚接到师父有关如何发正念的法，切磋完了，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发正念。发了不到10分钟，传来了教育科啪啪抽打的声音，几名当地大法学员的哭叫声。我忍无可忍地站起来大喊道，不准打人，打人犯法。随着我的喊声，所有大法学员一起冲向教育科办公室。走在前面的一位大法弟子一脚把门踹开了，一看教育科长喝得醉醺醺的，一手扬着皮带，一手提着裤子，正在打学员。3个学员正在哈腰撅腚，两小臂后伸，两手上翘，正在受刑。他看了这么一大群人，屋里挤得满满的，停止了抽人，愣愣地问，你们想干啥？几个同修一起问，你说你干啥？你在干什么？谁给你的权利打人？他磕磕巴巴地说，我不打好人，我最恨反复撒谎的人，指当场父子俩和一个年轻学员声明重新修炼的事。这时一个大个学员不管他同不同意，硬把几个正在受罚的当地学员扶了起来，一边扶一边说，不要怕他，这不是我们大法学员应受的。教育科长不吱声，只好默认了。他自找台阶地说，我要替你们师父清理门户，我要替李大师教训教训他们。同修们说，他们是不是大法弟子得我师父说了算，修炼是自由的，无人强迫，他昨天不练了，今天又练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不叫反复无常，更不是撒谎。最后大家齐声问他，你放不放人？你要不放人，我们一同见所长，叫所长评评理。他沉默了，前几天刚被所长批评了，特制钢鞭也上缴了，正等处分呢。他再冲动也不能自找无趣，只好忍了口气，缓和多了，指着受罚的3个学员说，看在外来学员面子上，回去吧，看看人家什么素质。整体行动威力大，又一次把教育科长制服了。大法学员也从一次次整体配合、整体行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景，对来这里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充满了信心。晚上，副队长急急忙忙地来到五大队找我，告诉我家里的同修借探视的机会巧妙地送来了师父的新经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答应他连夜复写20多份，明早来拿，两人传看一份，早点背下来。2天后，副队长传回反馈，当地转化的学员看了师父的新经文都哭了，没想到师父还要自己，认为师父太慈悲了，决心按师父要求做， 抓紧声明，悔过书通通作废，重回大法，坚定修炼，一修到底。在师父新经文的感召下，外来大法学员和当地学员配合，形成了很大的正念之场，再也没有了怕心，正大光明地重新回到大法中。形势急转之下，不到一个月，全都写了重新修炼大法的声明。三个月前，这里还是那么恐怖，恶人那么嚣张，100%转化率的金字招牌挂在嘴上，不到三个月反过来了，由100%的重新修炼代替了。不久，教育科长的处分决定下来了，撤销教育科长的职务，下放到劳教所的南大门看守南大门。教育科原副科长接替原教育科科长的一切职务和权利，在全所出早操时，新教育科长登台亮相。我们劳教所以前有个不好的风气，特别在刑事犯中尤为突出，认为法轮功学员真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欺负，有什么不好的事都往法轮功身上推。自我接替教育科全面工作后，谁再出现这样的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发现谁欺负法轮功，就地搂倒，绝不手软。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刑事犯，有个别领导就把100%转化率当金字招牌，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谁都想在法轮功身上捞一把，借整法轮功往上爬。从现在开始，一切反过来，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不是犯人，是不让练功而抓的，这一点大家要清楚。从此，劳教所的不良风气正过来了，大法学员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就连所内的服务部门、小卖铺、食堂也都有意优惠法轮大法学员，就连食堂就餐，一周吃一顿馒头一顿发糕，刑事犯每人两个，而法轮功学员随便吃不限量。有的劳教犯眼红不服气地说，法轮功再也不是过去的受气包了，一个个都变成大爷了。有的正义的劳教犯就说，他们确实心地善良，就应该高看人家一眼。这个新科长还有一个新做法也很有影响的，凡是修炼坚定的大法弟子，只要奖励分数够了就放人，差个半月20天的想办法补够放走，不到半个月就放走6个，专职副队长各方面表现突出，第一轮先放走的。看守劳教所的南大门的原科长看到新任科长的做法十分感慨，他对一名大个老同修说，新科长比我强多了，开始我认为是你们外来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那个小老头把我整下来的，其实是我自己把自己整下来的，我不该像着了迷似的维护那个所谓的100%的转化率，我对不起李大师，我遭报了。大法弟子在 L 市劳教所的正念正行解体了邪恶迫害，有力的证实和维护大法，救度了众生。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一切师父说了算。三，在邪恶的黑窝中用书面形式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郑飞。第四部分，第二封联名上诉信之后，在2年零3个月的迫害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劳教所调来了一名新所长，大个儿，50来岁，为给劳教所创收，他找了一位女投资商，建了一个50多台机器的织手套厂。投资方提出必须全用法轮功学员。这天下午2点钟，所长正陪一帮各单位领导来厂参观。我把第二封上告信交给了所长，他问什么事，我说，午饭时刑事犯现任炊事班副班长，把手伸到俊小伙兜里。被俊小伙当场抓住，他谎称看到俊小伙把一个纸条放兜里，一定是法轮功传递信息。俊小伙一口咬定他是三进三出的惯犯，大白天就掏我兜。值班狱警不管有无证据，就关了法轮功学员的禁闭， 大家不服，要马上罢工，明天早餐绝食抗议，详情你看联名信吧。他说你等我信，就追上参观的人群。下午四点，通讯员说，所长在院内大柳树下等我，我去坐下。所长直奔正事说，俊小伙已回班，狱警被我批评了，他越权，没有我的同意，谁都无权关禁闭的。感谢你情况反应及时，要不会造成损失的。听说你还给某某当过警卫员，我问他，你手套厂为什么全用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真善人做好人，这谁都知道。江泽民出自个人嫉妒，不顾人民死活，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正说着，他看了看表，说，我要去开个会，有时间再谈，就急忙走了。新所长表面上做事有点正义感，但是邪党那套整人的手段他也非常精通，当面夸我，晚上开会就研究送我走的事。第二天早五点多，五大队指导员就推我起床打行李准备走，我问上哪，他说到时就告诉你了，又说坐新所长的轿车，由所管理科长和所里一二把手亲自送你，从来没有过，老头只能越走越好。我说借你吉言。上午九点在某县吃了早餐，管理科长和新所长都回到车里，我问政委为什么突然把我一人送走，他思考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考虑把你跟你们那帮人分开，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不再问了，一句话全说明了，他们就是怕我们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所以千方百计把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分开间隔开。一个多小时后来到省司法厅接待室，所长和管理科长拿着我的档案去办审批调令，政委和我坐在车里等待。等40分钟后，所长一个人先回来了，他闷闷不乐地说，来前电话说好了，批到九台换个调令就走，最多10分钟就办妥，人来了又批到省直属劳教所、国家司法部先进所，结果往那送，谁知又叫等一等，人家根本就不收，半年前都送迫害法轮功基地了，现在省厅正在研究呢。政委看了我一眼说，先进所可是好单位，吃的住的玩的都是一流的，赶上住宾馆了。政委以为我听了会高兴，谁知我毫无表情，连想都没想，他也就不说什么了。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管理科长回来了，还是批到省直属劳教所、司法部先进所。所长看了看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说，一天一个意外，昨天老头给我联名上告信，头皮一炸，不相信是真的，今天反反复复也出我意外。他看了我一眼说，祝贺你了，这回到了养老的地方了，你就好好待着吧，这么大岁数了，少管点闲事吧。政委补充说，所长可是为你好。我例行公事地说，谢谢了，祝你们好人一路平安。我不由自主地核实，尊敬的师父，弟子一定利用好新环境，更好地做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回报师父。在后来对这件事的反思上，我们认识到，邪恶就是害怕我们形成整体。在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大法弟子形成了强有力的整体，制止迫害，有力地震慑了邪恶，邪恶赶紧把我们分流疏散到各个劳教所。结果大法弟子在 L 市劳教所搞得天翻地覆，砸了劳教所的金字招牌，由 100% 转化到 100% 反弹，害怕至极的邪恶再一次把精进的大法弟子送走。第五部分，三封长信弘扬大法，四个包夹人心向善。来到省直属 F 劳教所，其实从修炼上来讲对我的要求更高了，没有了大法弟子整体的环境，就我一个大法弟子，面对这么个严酷复杂的环境感觉有点孤单，转念又一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还是牢记师尊的教导，无论到哪里，我们就是牢记自己的使命，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省直属劳教所看管得很严，一人安排了四个包夹，上午两个，下午两个，上半夜一个，下半夜一个，没有一点自由的空间，连到餐厅吃饭都是一边一人架着两个胳膊下楼，生怕逃跑似的。我所待的前两个劳教所都还没有实行包夹的制度，虽然也很邪恶，也不自由， 但还有点自由的空间。我不断地琢磨，包夹是个什么东西，它的实质又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才能叫它变成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法宝还是讲真相，写真相，闲谈讲故事，都是在化解间隔，让包夹名不符实。我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日常的思想汇报，一周一谈，一次选择一个中心，一两个真相，三五千字讲清讲透。每次思想汇报都是四个包夹轮流看，一个不少，都受益。除思想汇报外，在一周内我写的第一封长信是给大队长，讲他为什么会生病，修炼人为什么没有病，医院治病和气功治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因为大队长总捂个肚子，时常痛得直不起腰，我先利用阅览室、健康报、健康杂志、老年报等有关防病健康方面的小偏方、饮食等知识，写了3000多字，又附上我写的7000多字，自然小包夹先把关。结果两个包夹发生了冲突，一个同意我交给大队长，一个不同意。高中生把我写的全理解了，就同意给大队长看。何况不光理论上是这样，小偏方等生活知识也都这样说。我又对小包夹讲了业力、德都不是迷信，是客观存在的道理。现在科学测试的电波、光波、人的思维等都是比分子更微观的物质，小于分子以下看不到，人就认为是迷信。最后小包夹明白了，他很敬佩我，什么都探讨，而且什么也不防范我了。他的间隔被我彻底消除。一个小包夹说，我看大爷写的东西，明白的道理比中学时还多，早明白这些我就进不来了。大队长看了我的摘录的长信，看着他受益了，过了一段时间明显不老捂着肚子了，对我讲的道理也接受了，他见我主动说话，从来没难为过我。不久我又给大队长写了第二封专门讲真相的信，6000多字。因为这时小包夹都成了我的人，我写什么他们都不管。刚开始可不行，有一点违章，那就是给撕了重写。大队长也变了，他跟手下的狱警说，你看我老乡60多岁，什么病也没有，也看不到他吃药，我不到50岁一身病，退休了我也练法轮大法。不久我又给我儿子女儿写了一封26000字的长信，从我记事起家传的关于行善积德的祖训，到父母怎么修释迦牟尼佛那一门的，到我当兵，到我怎么就想修大法的，我原来有什么病，怎么无病一身轻的，特别讲了做什么样的好人，全是为了能长久保留的家训，所以没有虚假。不光小包夹愿意看，几乎整个中队的刑事犯都看了。小包夹说，我的父母都没有像你这样教导我们，如果上学时就知道这些，我绝对到不了这里。还有的小包夹要认我做干爹，憋了很长时间不好意思开口，不知道我愿不愿意收他这个干儿子。我安慰他说，实质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了，不能写信的我帮你们代写。人心都是肉长的，小包夹对我的关怀也很到位，知道我爱喝茶，不知什么时候给我拿了一个保温瓶，我自己专用，夏天给我弄来了凉枕凉席，特别是在学法练功上做得更到位。白天大队人马排队到印刷厂干活，就剩下小包夹和几个重病号，就打开文体活动室把我锁屋里，一个人在里面学法练功，2个小时准时打开门。夜里他在我脚底下斜卧睡觉，我在他头上打坐练静功。半夜值夜班，狱警挨屋查一遍岗，一开值班室门我就把小包夹踹醒，他值班我睡觉。在这里1年0.4个月几乎都是这样过来的，练功学法讲真相。小包夹也轮流换，但不是四个都换，都是1-2个月换一个，新来的老的传帮带，不用我做工作，不出一周就成了明真相的人。县官不如县管，小包夹看来也是被关押的小犯人，下点功夫把他们变好，同时也开创自己的环境。 在省直属 F 劳教所的一年零四个月，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录》中的讲法。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部分，讲真相是过大关大难的金钥匙。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做我的转化工作时，这过程中生动地体现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来到警察所称的迫害法轮功基地多月，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大年了。这时班长铺头通知我，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叫你到他办公室。大队长，在当地司法界知名的心黑手辣，又聪明又能说，人送外号铁嘴，走进大队办公室，他领我到里屋的休息室。坐下的瞬间，我想，什么铁嘴钢嘴的，我就是讲真相。讲真相是打破旧势力的间隔，沟通心灵的金钥匙。他表面很随便地说，你说怎么练上的法轮功，怎么想的，说说我听听。我说，我可是灶王爷上西天，有啥说啥，你不会抓我的小辫子吧。他说，我就喜欢山东人的实在劲儿，你就大胆地说吧。于是我就先从我家修佛说起。我家祖祖辈辈就叫人不做坏事，积德行善，不图当世智，在来世得福报。又说了，为了治肝病，我战友教我练法轮大法，练了几天功，不但肝病好了，连颈椎病也好了，半年后眼睛不花也不近视，眼镜也摘掉了。我看到他听得很认真，也越讲越有劲儿，又讲了自己知道的一些轮回转世的事，还讲了我儿子被他小学同学死后附体的过程，证明人死灵魂仍存在，而无神论是骗人的鬼话。重点讲到练法轮大法的奇效，以及我练功天目看到的各种壮观景象，师父法身每天喊我练功和点化我的一些事，他对这些也很感兴趣。我又讲了四次进京护法，两次被抓，在师父的呵护下都没送回当地，在北京就放了。最后对天安门前自焚，对425上访，对京城血案，对1400例等等，每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报纸电视怎么抹黑造谣的，都进行了揭露。他又问我，你怎么入的党。为此我讲了年轻时，特别是学雷锋时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什么100年不到全垮了，认为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开始就是假设推理出来的，经不起科学的检验，所以现在连中共干部自己也不相信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打着中国特色等抽象概念骗人。在宇宙中，共产主义理论是个怪胎，所有的神都在灭它，只是个时间问题。还讲了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都信仰宗教，因为他们发现宗教讲的理才是宇宙的真理，轮回转世、善恶有报都是真实的。印度、巴基斯坦找到成千上万的再生人，中国也有不少，这都不是迷信。这些道理维持了几千年的人类道德约束，一旦这些都不信了，人类什么坏事都敢干，人类也离灭亡不远了。我把自己知道的无所不谈，一直说了2天半。他总结性的用了20分钟说，听完你谈的这些，我很感兴趣，也很有收获。很多人没有跟我说，他们也不敢对我讲这些。不知为什么，我被你这老头的直率淳朴感动了。你就像老小孩一样，童心纯洁，毫无顾虑，毫无怕心。我也很矛盾，转化你是我的职责，但我不忍心，不愿逼你放弃你的信仰。 最后我嘱咐你一句话，跟我说的这些话以后跟谁都不要说了。他这么说，我认为是发自内心的，也很感动，认为警察也不都是坏人，也有好人，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事后我不住的琢磨，都说他心狠手辣，打人无数，打死打伤打休克都有，为什么对我却一直饿不起来？后来学了师父这段法才有所认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过后回忆，当时我没想他是来转化我的，我就是把真相讲给你，怎么能让你听进去，怎么能让你认可我的观点，我就怎么讲。这可能就符合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的，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吧。另外讲了那么多，真相本身就是正念很足，就是巨大的能量，所以他饿不起来。谁都有佛性也有魔性，大量的讲真相把他的魔性的一面抑制住了，我也过了一大关。讲真相不仅是过大关大难的金钥匙，也是救度众生的法宝。第七部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开创了两个先河。还有一周左右就要过大年了，我已超过了劳教期限三个月还没有消息，是加期还是处分，总得有个说法吧。这天早餐刚要吃饭，我看见警察大队长来了，就追上他，他很客气答应给我查一查，没想到班长铺头也不吃饭跟过来了，眼睛像怒火一样看着我。等队长一离开，一手抓住我，像抓坏人一样把我带回饭桌，真想给你两拳，这是你家，不请示私自行动，回班开会你好好检查。全班20多人都说我像个老顽童，不懂规矩，特别是一名走了弯路的老同修说，老头你学法还不够，你忘了什么是越执着越不给，不用说你没转化，我在这转化了都半年了，还有转化一年的都没放，老头我劝你好好待着吧，我心里一直不服，我犯了什么法要超期关我？认为他们怕心太重，一点大法弟子的骨气都没有。还有3天就过大年了，我老伴儿背着2大包年货来看我，我和老伴正在接待室餐厅吃午饭，值班狱警拿着解除劳教通知说，叫我老伴马上回到当地610办公室办手续。晚上我把老伴拿来的年货提前分给大家吃了，并给大家拜个早年，同修们都为我高兴。那个老同修沉思了很长时间才说，老头这几天的事把我惊醒了，按我原来的思维，不写五书不转化是走不了的，至今还没有过，我觉得就是转化了也得半年到一年，看来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得彻底改变了。我补充了一句，老同修，不是跟形势问题，我压根儿就不听他们那一套，请记住吧，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特别是不能把否定旧势力安排与执着心的表现混淆不清，这样你就否定不了旧势力的迫害，当然我们的一丝一念必须在法上。老同修有所醒悟的点了点头。我老伴第二天上午1点多就赶回来了，老狱警领着到各个科室盖章，开始还很顺利，当到了最后开出门证这一关就卡住了，说没有当地610亲自来接人，谁也走不了，再不放人就赶不上4:50的大客车了。我老伴满头大汗，人急了也不知道谦虚了，就问我的证书能不能让你们放心，要行就先押你们这里。开票工作人员眼一亮，这倒可以考虑，我先打电话核实一下。放下电话高兴地说，大婶还是去年劳模呢，我做一次主放行了。老狱警一边送我们一边说，你老头太幸运了，经我手送走的就他特殊，开了我们所自成立迫害法轮功基地以来的2个先河。我老伴问什么先河，先河就是先例的意思，一是不写悔过书不转化的走不了，二是610不来人亲自领不放人，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老头太幸运了，回去别再被抓到这儿受罪了。回家的心情太复杂了， 两年三个月共810天，要不是师尊的一路呵护，我能做过来吗？可是师父又为自己承受了多少啊，师父的恩情真比天高比地厚。只要弟子牢记自己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是赋予伟大历史使命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总而言之，一个看守所，四个劳教所，这两年多在黑窝中的经历使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我们真正的信师信法，严格地按着师尊和大法的要求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无论在哪里，我们就是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牢记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走正我们的路，珍惜我们走过的路。再一次叩拜师尊，谢谢同修，层次所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